一堂讲道，所以我这几天忙得很，在预备夜一堂的讲道跟这个第二堂的讲道。我觉得主日学还比主日崇拜讲的更难讲，为什么？因为时间更长而且你们第二堂听的这个气氛呀，如果这个不大好的话呀，讲得不够兴趣也容易打瞌睡第一堂你崇拜你刚刚来嘛，所以就比较精神比较好。那么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我已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盼望可以讲得清楚。那么先讲我短短自己的经历，我信主1954年信主，现在你多少年了？62了。对了，他的数学很好，62了。那么我按牧的时候，安利牧师啊，1967年，多少年了？49年了。你看我做牧师50年了啊，所以神的恩典。那么我93年才来美国，93年，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印尼做牧师传道的。印尼的教会非常兴旺啊，印尼有回教徒，但是他基督徒也是很多，教会也很多。我觉得华人教会最大的还是在印尼的，礼拜堂最大的还是在印尼的。好，那么那为什么我可以讲华语呢？不要这个，
对不起，我先拿开过的比较方便。
不是说不要喝师母的呀，他的还没有开呀，我还这个已经开过，开了开了 ，OK。那么我的华语一定跟大家不同，我不是从台湾来的，我是在印尼出生的，不过那个时候有华校。由华校就念完高中如果现在呀，在印尼的华侨呀，60岁以下的就不会讲中文的，他们就受印尼文教育的不过现在因为开始人家补习中文，为什么？因为要跟大陆做生意啊，大陆很有钱了，要跟大陆做生意，他们就学中文了。现在所以这10年来也好多人开始学中文了，所以不迟了。那么你想我从年轻到现在侍奉神，回顾一生信主侍奉的过程，无悔的一生，这个不容易啊，是不是？无悔，没有后悔的一生，这是我的经历。神最后也把我带到美国来。美国我只有侍奉两个教会，一个是在阿拉巴马的汉水5年多，以后我们就来到这个98年来到这里，多少年了？18年，神的恩典，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后的一层是最好的。为什么？现在 RCCC 正在要什么？扩建教会的时候啊，要比这个地方大2倍的，那么非常兴奋，兴奋无比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把教会弄得兴旺起来。我们仍然觉得美国是最好住的地方嘛，是不是？我从印尼来到美国，应该是满意这里的生活才对的。那么现在我就是要讲到，今天我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我先讲侍奉的动力，能够维持我一生无悔的侍奉是什么动力。那么以后我就给喜文这弟兄有一点时间，我在中间休息一下，那给他设几分钟，那讲以后我就继续讲第二段。所以第一段是讲什么动力维持我这么长久的侍奉。第二段呢，我们教会大了就要有一个团队的侍奉，团队的侍奉不简单，人多就说做什么，人多意见也多嘛，是不是？而且我们都是大头脑的人，那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当然意见多，但是还是要团队合作，分工合作是最重要的，团队侍奉的分工合作是我第二段的事。好，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看一下圣经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五节，我们先读一下啊、这几节圣经好吗？同声读一下。我们为你们众人
不如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好，注意第三节，第三节。有三个字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常常所讲的，不住纪念你们应信心，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那今天要讲这个信望爱，信望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信望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所以下面就是有的解释，早上第五节就解释什么信心呢？我们传福音不是单单在乎言语，我们也要靠信心，靠信心就带着能力，因为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那么好，再读两节，二章七八节，同声来念：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然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给你们，令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啊，你看这个保罗啊，这个带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存心什么？温柔，如同什么？母亲的心肠，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你看，父母都是爱儿女的，父母照顾儿女是无微不至的。还有在啊，我没有打出来，就是也是在第二章，是三四四是，如同父亲，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父亲怎么样照顾儿女一样。那么这个。是讲到爱方面，所以信望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侍奉的动力。先讲信，我们信主是用信心作为开始的，但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有提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以后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以信。什么意思？本以信，以至于信。英文翻译更简单呀，我们中文这个把这个本以信以至于信讲的好好抽象，就是我们相信的时候是用信心来开始，是不是？但是我们一生做基督徒啊，都是用信心来维持的，一直到见主的面。侍奉也是一样的。那么你想，我现在侍奉五十年，有没有软弱？当然有软弱，有灰心，有失望的时候啊。但是怎么样维持我一生的侍奉？是信。所以本以信，一直到信，信是最重要的。那么我要有坚强的信心来维持我的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起初因心称义，维持一生的侍奉也是靠信心。那么信心是一切侍奉的基础，因为信心产生莫大的动力。那么现在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在英文是 you work produced by faith。 功夫啊，功夫，功夫是要出力的，是不是？啊，因为你有信心，你就肯付出代价。因为有信心，就肯付出代价。那么这个 work 在原文 ergo 呀，是常用的字眼，在新约当中翻译的非常广。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到，我们啊相信主是神的恩典，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行为，这个行为也是这个 work 这个字，you work produced by faith， 这个是信心带来的功夫。但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 ，not by works， 是 by faith， 单单信心，所以不是做出来的善行。 做出来的善行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信主的时候靠善行的话，那这都是破烂的衣服啊！因为神所要求的是义的100分，那么我们的义能够做到80-90分已经不错了，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还是罪人，但是感谢主，因信称义。好，我们是因信心入门，但是我们要靠行为成全，不要忘记啊！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在雅各书。所以信心和行为是要并行的，你有信心自然会产生行为，如果你的行为不好，就证明你的信心也有问题了。那么信心是人生命的力量，是命运的主宰，是走向成功的条件。我们啊，最简单，我们人每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是不是？自信心。从小孩秀走路跨出第一步，一直到人类发明太空船，太空人踏上月球的第一步，都是靠什么？靠信心。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发明啊都是来自什么？信心。哥伦布发现美洲，茫茫大海，那个水手说，你不叫我们回来啊，你要向哪里走？向死路走。话讲他是带了三艘的船啊，那个时候的船不是大轮船啊。那么那个水手啊，很多水手是犯法的人，你带去好了，反正死在海中也无所谓了啊。那么这个哥伦布带他们画向前画向前画向，那么凭着信心总算发现了美洲大陆。那么飞机是从卡罗纳出来的啊，两个兄弟莱特的两个兄弟发明飞，他们想用飞行，所以就发明了。那么也是靠信心嘛，靠信心一直想出来，一直研究出来，总算踏出来。所以如果你看名人传记啊，他们的成功都是信心，信心能够看见眼睛看不到的，是不是？如果你用眼睛看到的就不用信心嘛，你这个眼睛看到的还用信心？不必嘛，就是因为眼睛看不到的，很多神的奥秘都是眼睛看不到的。我们讲到天堂，信是守望之事的设定，所以信跟什么有关系？望跟盼望有关系。信心跟盼望是两个翅膀哦，你要兼顾你的信心是用望来坚固的，是不是？你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盼望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产生信心嘛，来依靠主。所以信心跟盼望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我现在讲这个亚伯拉罕到几岁才生以撒？100岁，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90岁。那么过去他们做错一件事情，就生出以实玛利，因为撒拉提议啊，我们不能有孩子了，所以就叫下嫁给了亚伯拉罕，生出以实玛利，结果就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时代啊，代代啊，世代为仇，那么就回教跟基督教出来了。以撒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100岁。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生出以撒？那个时候是在18章，创世纪18章的亚伯拉罕接待三位天使，他本来是接待客里的，接客哪里知道是接待了三位天使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爱心接待客里，无意中我们就会接待天使。如果天使你一定接待了，那么天使告诉他们两件奥秘的事情。一件奥秘的事情，索多玛城跟俄摩拉城在19章被火烧毁，但是先告诉了亚伯拉罕。还有他说，你明年你的太太撒拉将生一个儿子。当亚伯拉罕告诉他的时候，他也不相信啊，怎么会相信呢？我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相信呢？但是罗马书4:18，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 人有指望，所以信心能够带给你指望的。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软弱，对神的应许不怀疑，满心相信，所以结果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就是信心的功劳。好，现在第二个字，盼望。因盼望所存的忍耐， Your endurance inspired by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那么当然在教会的侍奉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和谐，有时候会遇到同工意见不合，总是要忍耐嘛。如果你没有忍耐的话，你就很难忍受下去。母亲怀胎四个月，生产的时候又忍受痛苦，为什么？因为期待婴孩的诞生带来的喜乐盼望。我们殷勤努力侍奉主，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什么福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成为像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得做永不朽坏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告诉我，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你若盼望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重点在忍耐等候，那不见的盼望。所以盼望和信心是相连在一起，是两个翅膀可以飞上天上去的。那么我们承认这个盼望每一个人都知道盼望在世上的重要。如果你连盼望在世上都没有的话，你就没有活力来生存下去，是不是？如果你认为你活不下去了，或者盼望都没有指望了，那么你努力也没有用了。所以盼望还是最重要。那么对世人也是盼望，他们怎么努力去做，就是因为有财富的盼望在前面，他就会向作努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处水有一树水有枯气，早晨便会翻覆。为什么早晨便会翻覆呢？因为看见阳光啊。只要你经过黑夜，你阳光一出来的时候，你的盼望就出来了，你就打起精神来。这个就是因为盼望所带给你的。所以现在我讲一个故事，在密西根大湖里面，有几个人在那边游玩呢，这个划船，划船不小心就翻过来，三个人翻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当然他们就要找可以浮在湖面上，那个湖相当大哦，密西根湖嘛。那么抓了湖以后，哎呀，他们想总是要有人救，没有人家救怎么办呢？他们漂浮在湖上面一个钟头多了，他说我们实在不能够再维持了，不能够再维持下去了，我们的力量也有限了。后来听到远远有飞机的声音，哦，是直升机飞过来了。他们这三个人就存了盼望啊，因为看到直升机存了盼望，就用信号告诉他们一下，他们怎么样辛苦还是要支持下去，因为有盼望。真的不久啊，救生艇过来救他们，因为直升机上的人看到了他们，就去叫了，打一个信号，救生艇过来，三个人就蒙救了。他们得救乃是为什么？是盼望继续忍耐，忍耐。他们结果在湖上漂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啊，从开始到，但是有的人就受不了就沉下去了，但是他们能够的话，也是因为盼望带给他们的。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字比较重要了，爱。爱是最重要吗？啊，每一个人都会讲爱嘛。啊，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你生活 I love you 很平常的话嘛，是不是？但是讲口讲爱最要紧是什么呢？要实行出来嘛，口中有爱，实行表现不够爱的话没有用的。所以有爱一定要做到， 爱要做到。那么父母的爱就是最伟大的嘛。父母照顾儿女，如果儿女生病的时候，是父母是只有想到儿女的。那么今天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呀，儿女来到美国以后，要你要些什么就给你了，父母做牛马也无所谓，开车今天开车这个送那个，明天开都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个是爱，从爱产生出来的。那么我想讲一个旧约的事例，非常伟大的爱啊，创世纪当中哪一个人最伟大的爱？雅各啊，雅各爱上谁啊？拉结啊。这个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个人。那么雅各跟以扫是双兄弟，后来他骗了以扫，得了长子的名分，又夺取长子的父分，所以也以扫就准备杀雅各。他的妈妈利百加就知道这两兄弟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就叫雅各远离家乡，你到舅舅家里了，到舅舅家里。他就听话跑到哈兰另外一个地方舅父的家乡投奔舅父，在舅父家里要在那边生活。那么当雅各一到的时候，在井旁边呢、井旁边，就要井是井过去旧约的人是井是最重要，水是最重要的。他就看见是谁呢？他的表妹啊，拉结出现了。哎呀，他从美丽的拉结身上，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半在那边。没有拉结，他的生命就不够完全。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出于奇妙的安排。那么雅各爱拉结，就紧紧抓住了拉结的心，才住上一个月啊，情花绵绵，谁看见呢？当然爸爸看见了咯，舅父看见了咯，舅父看见了，舅父就对雅各说，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就给你嘛。其实舅父的意思乃是说，你哪里可以白白做我的女儿呢？你一定要先付出代价，好好为我服侍我工作，我才把女儿嫁给你呢。其实他是这样讲，是不是？不过他讲得很好听，你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啊？这个是舅父讲的，舅父吃盐比雅各吃饭还更多呢，哪里是舅父的对手呢？雅各没有问题，他因为心中充满爱，他很天真的回答，我愿为拉结服侍你多少年？七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七年如同几天。你想我们如果好辛苦的时候度日如年，但是如果你充满快乐的时候，你是度日什么如年，很快就过去了。那爱的力量多么大，爱所发出来神奇的力量，可以叫崎岖不平难走的道路好像走在美丽的花园当中那样的轻快享受。所以你的侍奉，如果你感觉到是重担的话，因为你的爱不够。如果你的侍奉带着爱的话，你一定很轻松，你好像走在美丽的花园当中。所以今天特别在新的时代里面，教育儿女是用对儿女你要认可，你要欣赏，要称赞，不要一直骂儿女的夸奖尤其是在美国的环境当中，要夸奖儿女所做的，这个是儿童成长当中最好的教导方式，是多多的欣赏认可称赞他所做的。你夸奖他，他如果拿到刚好今天考试拿到90分，你称赞他，下一次他就拿到95分了，是不是？如果你骂他，你才95分，下一次他只到就80分了，因为你要夸奖他，他就会更加努力。这个是教育家告诉我们的，教育家告诉我们的。我就讲一个例子，其实不是单单小孩子，我们大人也一样嘛，大人也要人的认可嘛，你认可我所做的，我侍奉的，我就更有力量来做，是不是？美国艾森豪将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出名的联军的首脑，胜利以后啊，从53年他到60，他做了两届的总统，做了两届总统就要下台了，是不是？好像今天奥巴马你就是不满意他，他做两届还是要下台的。那么这个60年总统卸任以后，他就去还可以做嘛，他就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那么有一次大学里面要招聘一位非常重要的职员，那么这个职位呢必须要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他要懂得应付非常尴尬的场面或者非常难看的场面。无论如何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不能够伤人的心，你也不能够丢人的脸，不能够给人家的难看，这个这份是非常重要。他要求的一个这份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就有一个青年来报考来应征，所以这个学院大学里面的学院就派了几个老师呢或者董事呢先跟他应征沟通了。那么最后他经过了好几层次的会谈和试验，并没有很显出这个青年人的才华。那么最后当然就跟院长海森豪将军讲话了，他们会谈了一下。这个艾森豪也很难做决定，所以后来他就突然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请你列出你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三位总统。”这个青年人就想了一下，头两位应该是华盛顿总统跟林肯总统啊，第三位应该是你吧？我不知道你的 full name。他就提了他。哎呀，这个艾森豪将军就笑了一下，这个青年就被录取了。为什么？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面，是不是？我们大人也是喜欢人的肯定称赞的，当然要名副其实，要名。那么你是烂童的话，怎么叫人称赞呢？也不可能的嘛，是不是？那但是这个青年人总是讲对了话嘛，他前面提的两位本来就是对了嘛，华盛顿跟林肯总统现在提到他，他当然很高兴嘛，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人嘛，人在侍奉上也要被别人所肯定，你的侍奉人家不肯定的话就很难了，是不是？好，再用一点时间呢，再讲两个比例，讲爱的比例。在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爱。当然要心诚意真，要想到对方的需要，特别一些重要的节日。那美国非常好，有母亲节、父亲节。上个礼拜是什么？父亲节。母亲节是在五月份，母亲节更热闹了。这个难免母亲更伟大嘛。哎，这个台湾的父亲节几号啊？八月八号啊。有一天这个台湾的父亲在八月八号啊，哎呀，他一直刻想他的家人给他一个惊喜呀、啊，他就等了一整天呢、啊，一整天就要过去了，好像家人没有动静一样。到了晚上啊，这个才十岁的儿子就问爸爸：“爸爸，今天几号啊？几月几号啊？”哎呀，这个爸爸好高兴了，他总算知道了，他就马上告诉他：“八月八号。”这个孩子怎么样子？哎呀，八月八号啊，冰箱里的牛奶是八月七号啊，到期的日期是八月七号，应该是过期了了。这个爸爸大失所望，所以不要忘记哦，母亲节、父亲节你不要忘记哦，你太太的生日、你先生的生日不要忘记哦，这个节日你不忘记，表明你爱，你的爱、你的关怀你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所爱的、所关怀的都忘记的话，你讲什么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是爱，爱的力量。最后一个故事，爱的故事。有一位看管牧言的管理员， 每一个礼拜他会收到一张支票，有一个老太婆寄给他的支票，叫他买一簇鲜花，就放在这个老太婆的儿子的坟墓那边去，好多年都是这样行。那么这个管理人也照办，每一个礼拜收到支票就去买花放着。哎，有一天呢，这个就好多年都是这样做的。哎，有一天老太婆自己驾车过来了，哎呀，她下车也是慢吞吞的，慢慢散散的走到这个管理员。啊，大概我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带了这一簇鲜花要在我的儿子的坟墓上献上了。啊，因为医生告诉我，因为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医生大概说可能几个月的时间不一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大概我是最后一次了啊。后来这个管理员呢，他已经忍了好久，他好多年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哪一天呢，不得不讲出来。他说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讲的，我一直怕得罪你，所以一直不敢讲，一直忍到。那今天你讲出来，我也讲一下。他说这里没有人。没有人走过来，没有人欣赏花，没有人欣赏花。但是当然我照办，你寄来的支票我都给你买了。如果你把这一簇花呀没带到老人院，老人院看见花的时候就会高兴了。这个老太婆听了安安静静，好像有点生气就走掉了。哎，过了半年，这个老太婆又再回来了，身体很健康了，回来了。她说：“哪一天你跟我讲了以后，我想来想去，你的话有道理啊，所以我就每一个礼拜我就买了一盆花，真的我就带去老人院那边。老人看到花都非常高兴，我也跟他们谈笑，跟他们沟通。”哪里知道啊，我的身体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健壮起来。什么力量？爱的力量，叫这个人恢复健康。因为他看见老人高兴的时候，他自己也高兴了，他自己高兴的时候身体就健壮起来了，这是爱的力量。好，现在把时间交给徐文哲弟兄，不要忘记不可以超过十几分钟啊，我还有下面的
听得到，大家早。那么，如同梁牧师请我，中间穿插个十分到十五分钟。我们知道梁牧师很辛苦，特别是这个礼拜。那么，可是听他讲话的声音啊，比我还有精神啊，他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题目我今天要讲什么呢？因为梁牧师也让我自由选择，那我就根据我过去的侍奉啊。那个还有在神学院的学习，那我根据这个呢，我就自己把我所学的啊，我所经验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呢，我只讲两个题目，但是呢，如果时间不够用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这个讲义啊，你们可以按照讲义看，你也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开始啊。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课啊，那么多人都想要来上这个侍奉跟侍奉的人，所以呢，你们都很爱主，都想在教会侍奉，这是非常的可以敬佩的哈。但是我们呢，要了解什么叫神的工，什么叫世俗的工啊，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的就是圣工啊，你在外面呢离开教会就是世俗的工就不重要了，这是观念是不对的啊。啊，是什么东西在上面？啊，没有人看得到啊。呀，那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圣跟俗的分呢是不在所做的事，在所做的人。你如果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的话呢，一切都是圣功，在家里在外面都一样的，按神的心意去做。那么这个章节大家都很熟，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么。我想要做一个例子，好的例子就是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大家知道亚伯该隐是神的亚当夏娃的儿子， 那么他们两个都向神献献祭。那么亚伯献的是头生的羊，那该隐献的是这个出熟的农作物。结果呢，神说他喜欢亚伯跟他的供物，但是不喜欢该隐的供物。什么意思呢？亚伯是用心灵从内心来奉献，那所送的仇生的羊呢，是按神的心意送的，因为有见到血为自己赎罪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给他们做了个皮子穿，就是杀了一个动物啊，所以神说你将来离开这个伊甸园要跟我联络呢，你们要常常为自己赎罪，就是用动物的血。那么亚伯呢该隐呢，他心不好，大家都知道他心不好，所以他不是用心灵啊，从内心来敬拜神。他认为说我这个农作物辛辛苦苦做了，我给你就表示我对你很好了，所以他献的是等于是素祭。你们如果了解旧约里面的五祭的话呢，你不可以献素祭，除非你先献了什么祭，燔祭，要见到血。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告诉你，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不悦纳，然后呢罪就伏在面前啊。你如果罪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结果这个第四章第七节啊，讲完以后下一节呢，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奉献圣功呢，是看你的心灵跟诚实。诚实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不是说我老老实实，我不是很诚恳吗？不是这个意思，老老实按神的心意去做啊。好，我们看下面呢，是看你们的讲义好了哈。侍奉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到底从哪里来？因为侍奉是在神的国里面侍奉，神的国呢只有神能够成就，大家记住这句话啊，不是用世俗的力量可以成就的。你们要大家要尽心的以信望爱这种精神相信神，信靠神，但是成就的是神。所以我们撒种，我们浇灌，谁使他成长啊？神嘛啊，神使他成长。那么所以呢这个圣灵跟大人，你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已经有了哈啊，哥林多前书是二章四到五节呢，我念的时候你们就跟着念好了。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跟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上面讲个帖撒前书一章五节，就是刚刚梁牧师也有用到的地方哈。那么不在乎人的智慧，所以今天你要来胡适呢，不是说我能不能啊，实在是你肯不肯，不是说我在外面我一生我天生的才干，我后天的学习，我今天很有能力，我要来给神用。对不起，你如果存这个心的时候，神不能用你。神所寻求的人是什么样？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因为他们愿意让神所用。那你说，那我的天生才干怎么办呢？你要先把你自己全部献上当活祭，包括你的天生才干，说神啊，求你使用我，求你使我这个天生的才能跟后天学习呢，你高抹它，成为合乎你使用的。这就是你要做的谦卑的态度，好不好？所以呢，不是说你的天生才干你都没有用处，而是说你不能靠自己。好，所以呢，我们一旦肯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赐下你侍奉的恩赐，然后跟你同工。所以神国的工作一定是神人同工，不是你自己，也不能说我完全让神做。好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个就是圣灵哈，我们是要靠圣灵去做，不是按字义就是律法条文去做教会的服事。你要不是看着圣经说我按律法条文来做，那么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念，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经义就是圣灵，你不能拿着圣经死死的按照字句说我要这样做，其实你要怎么样祷告说神啊告诉我我该怎么做，祈求圣灵带领你，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看就了解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就是瓦器，宝贝是什么？圣灵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下面呢，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他升天上十字架之前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想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怎么做比他更大的事？我们为什么能够做更大的事？因为圣灵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圣灵呢，跟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的能力是不可限制的，在耶稣身上，在我们身上都一样的，好不好？好，下面呢，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大能哈。我们一般来讲到说，我们借耶稣圣灵跟他的大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坐在后面什么都不要做，让他神呢直接去干预这个工作，所以他就成就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不对了啊。那么他其实是大能是神的大爱。那么如果你从以弗所书3:17-20，你可以明白的是指的神的大爱。你们自己回去看，他是要透过人彰显出来。也就是当我们活出来两大诫命，爱神爱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改变生命跟处境的能力。所以我们做侍奉的能力从神的爱而来。当你信他的时候，你有神的爱，你要去活出来。你活出来呢，也就是爱神跟爱人的如己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能力，好不好？ OK 啊，主耶稣说对门徒讲，就是对教会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他知道彼此相爱是服侍的力量，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对象是神，但是你服侍真正发生的对，你是向着神服侍没有错，但是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是彼此服侍，是彼此洗脚的啊。他希望我们同心合一啊，大祭司的祷告在上升天之前也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么大家知道呢，爱心能够怎么样造就人，不是你的律法条文，行律法是不通的，严厉的说你不能做这个，不通的啊，只有律法啊爱。那么其实大家讲说，你既然要全部都爱人爱人，那你就人家做错了不敢讲，那你觉得他做错，你想给他一个教导，他又不听，你又不好讲，因为你要爱他嘛，不要让他难过嘛，那你就搞错了。神的大能呢，有包括权柄的部分，有权柄的部分。神呢，是把给一个职权，像教会的牧师长老，对不对？他们有这个职权，他们什么时候用呢？啊，是有两个层面。正确的权柄使用的时候是在责备的时候，有人拜偶像，有人爱世界，那么就要用到权柄了，不能拜偶像。然后有人要走入邪门邪道了，警戒他。还有嘱咐就是命令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权柄的使用也是为造就人，虽然是严厉，最终的目的也是出于神的爱。那么提摩太前书对提摩太的教导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目的就是爱，命令就是权柄的使用，权柄的使用是为了爱的啊。但是这个爱呢很 tricky 了啊，就是说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导孩子，或者是教会长子在教导我们，我是凭爱心教你们的，但是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有神来的爱，是你有没有清洁的心、专一爱神的心、无愧的良心，就是没有做暧昧的事情，里外都干净， 无为的信心，你就知道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确定你的爱是来了啊。好啊，我们就啊，我就这边就不讲了哈，因为这个关系。结语呢，就是说神的功必有神的参与，好，有圣灵跟神的爱那个力量才能够成就真正的侍奉呢，爱心的侍奉，实践那两大诫命，爱神爱人的侍奉，好，即使的权柄的使用要是也是出于神的爱，侍奉的人要向标杆直跑，竭力做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才能够确保自己的爱心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私心的爱。就这样，好，谢谢。有问题可以单独再找我。谢谢大家。
我们两个人合作得很好了，在主的谢课了。我因为我不喜欢自己教的，我又喜欢同工一起教，所以文哲弟兄跟我已经合作好几次了。那么现在我的课堂是哥林多前书，也是三位老师吴乾隆跟郭真威，所以吴乾隆刚好这个礼拜出门，郭真威一个人在那边，他说，我说你当讲不要怕，你自己讲无所谓了。那么所以我就过来这里。好，现在要讲团队侍奉的分工合作。这个团队侍奉啊，好像是一个新的名称，过去的人是没有的呀。那么现在我们教会是一定是团队侍奉嘛，是不是？我们的牧羊团有多少人啊？有传道人，有长老，那以后有议事会议，一个月开议事会议，好多人在那边啊商量教会的事工，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事工。那团队的事工，现在李牧师把这个有核中文堂有核心的同工，英文堂也有核心的同工，广东堂也有，儿童部也有，那么就这个就是叫做分工。那分工最要紧，大家合作得很好。现在我们教会大家呀，已经切洽得非常好，比较大家比较了解呀，所以你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也比较容易接受了。所以最要紧要谦卑，不要太骄傲。如果你太骄傲，你就很难别人接受你的那个骄傲的神气。这个是团队侍奉最大的阻碍。所以团队侍奉，那现在先读一段圣经，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又用翻灯了呀，字啊，如果有带圣经的就打开一下，出埃及记十八章，这里提到一个人呢，是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有一个时间就跟摩西住在一起，你知道摩西是带领出埃及的伟大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哪里呢？就是要迦南美地区嘛。但是在这里他出来在路上的时候呀，就花了40年的时间。这40年是在非常辛苦啊，他不是带领好像带领一个国家一样嘛啊。现在我们说新加坡很成功啊，但是是个小小地方嘛，这个李光耀很厉害，他管理那个有300多万、400万，他现在要盼望更多的外人进来啊，可以有5-600万的人口的话呀，就比较像一个国家，要发展比较容易。那么那个时候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至少有100多万，而且是在旷野哦，旷野很难管理啊，啊，每天呢。这个岳父看摩西啊，一天到晚都忙什么？去审理这个百姓的事情。你有事情，家里面什么事情又找摩西，这个事情又找摩西啊。所以如果我们正如看医生呢，看医生要先排好时间嘛，不排好时间还得了呢？啊，可能有人从早到晚都看不到我了，那就不能够了。所以摩西就是这样子，一天到晚忙到晚。啊，好，我们看第18章13节，我读一下，如果有圣经就看一下，没有圣经就听我念也可以。18章13节开始， 第二天摩西做作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做作，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摩西有事的时候就到我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身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他就顺便把神的律例和法度告诉他们。摩西对右父讲说什么？你做的什么？你做的不好，你和这百姓都被疲惫，因为这事什么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来。后来摩西有没有听话？有啊，他就好多人被他挤出来了，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哪一个这份更高啊？千夫长一定更高吧，这个过去的名称是用千夫长百，好像一千夫长就管理一千人，百夫长管理一百人，那么你军队里面也有排长、营长、旅长、军长等等，是不是？那么越高的总司令要管的更多了，那么这个就是团队的侍奉嘛，团队的侍奉要分工，要安排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他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我问大家，摩西一天到晚做的不够好吗？他非常忠心。那么这个岳父讲错了吗？岳父也没有讲错，摩西也没有做错，不过他讲不好就是不好啊，因为他的岳父讲不好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啊，大家看一下他的回，他的说这个事情太重了，那么太重了，因为人的体力、智力、灵力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这个时代是你单独单枪匹马渡行蟹是做不来了，是不是？过去有渡行蟹哦，好厉害的武术片里面渡，现在的渡行蟹你做不出来什么工作的，你一定要懂得跟人家合作。所以今天的时代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智力、体力都有限的，百姓很疲累嘛。刚才我讲过，好像等医生一样，你从早到晚，那怎么死后轮到我呢？那么举一个事例 ，World Vision 是一个很大世界性的一个组织，有一次他的一个主任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也非常厉害。他要到国外去开会出差，在国内从早到晚事情做不完的，他一个是做头的一个主任，他非常本领的，但是后来他的太太受不了，他说我还是要求跟你离婚吧，因为你晚上都根本很夜才回来，你吵醒我了，没有意思，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跟家庭什么不平衡，这个就是工作太重的缘故。教会历史中有一个传说，老约翰十二使徒当中谁活得最长命？约翰啊，约翰是活得最长命啊，他应该是九十多岁，因为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应该是九十岁的时候啊，启示录啊，约翰啊，那么他是最长命，但是他还牧会啊，到老年老的时候他在以弗所教会还是牧会啊。哎，有一次人家看见他在野外跟鸽子玩耍，这个鸽子是驯良的，你鸽子可以放他就会回来的，是不是啊？他就在那边跟鸽子玩啊，那么你看这个老约翰这么忙啊，还能够跟鸽子玩啊，有哪里来的闲功夫呢？后来约翰怎么回答说呢？他说你弓箭射的弓箭呢、啊？你不用的时候，你要把弓箭弄松嘛，是不是？啊，你用的时候才有力量，它的线才有力量啊。所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松开、啊。那么人也是这样子，有紧张的时候，也有松的时候。娱乐是有好处的，休息也有好处的。你不要一直紧张，紧张到 受不了了。那么约翰他能够活得长命也有他的道理哦，是不是？这个是他的方法。那么所以不能太重，做事不能太重。那么你不能太重，你要怎么样呢？要分配。你如果不分配，你自己一手包办的话，那是你的事情。所以要懂得教棒，要有人肯接棒，也要懂得教棒。今天有的时候一个 World Vision 这么大的，他不肯教棒的话呀，他就自己受不了了。他如果能够懂得教棒，分工更多的人，他说，有的时候我问大家，现在他讲了第二个字不好的事情呢，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什么意思？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用另外的话来讲，这个人是什么？独自一人，这个人太独裁了，摩西你太独裁了，为什么你一定要一个人报班呢？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的，他独裁了。那么独裁的相反名词是什么？民主嘛。我问，如果聪明办事的人是独裁好呢，还是民主好？会办事的人他喜欢独裁哦，啊，因为不要太多意见，我自己包办，我自己做就好了，啊，太多意见反而我做不来了，你又在讲话，做不来了。所以会办事的人他情愿独裁，不需要民主，因为民主人多，不单民主人多，这个学问也多嘛，学问他讲出来的意见你总是要听嘛，你就花了时间了。所以我过去啊开会我也开怕了，所以我说我就帮忙，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开会了。现在教会里面的开会有时候做这事他说怕开会，你们现在还八点到十二点还好，过去要到两三点了，半夜开长老会开到十一点了，师母在家里说你这个人怎么开到十一点了，我说没有开完会啊，就不得不开会啊。那么这是不容易嘛，是不是？因为就是太民主，太多人的意见不同啊。所以我问李彤做这个扩建委员好受吗？他有时候也不得不要花精力去思想去这，但是所以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有几个是还有工作在身的，那么这个一个人办理不来，那么教会现在大了，现在我们要转型更大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人，大家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人起来是最好的，更好的，但是要分工好，这个就是不容易的。好，那么现在摩西选出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是有条件吗？当然有条件啊，你不能够乱选人，是不是？总是要有条件的，是敬畏神、诚实无王、恨不义之财的人，那这个选出来的。但是如果你使徒行传到新约时代选这事的时候，也有这事，也有他的条件，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大有信心的人，这个是选这事的条件呢，啊。所以有组织，当然就有条件来。而且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你不能够盼望每一个人都相同。如果相同在一起，就更麻烦的，是不是？有手有脚，有什么？有耳朵，有眼睛，各有用处。里面很多小血管都是不能够放弃的，你不能够小看的，你小看的，你就会出事情了。好，现在我们讲彼得、约翰。两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彼得是打鱼的，好，现在他在那边打鱼，约翰呢在那边捕网。那你问打鱼重要还是捕网重要？捕网也重要啊，你的网如果有漏洞，打的鱼根本就漏下出去了嘛，没有用嘛。所以约翰的工作是捕网的工作，彼得是打鱼的工作。那保罗跟亚伯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过了，保罗是布道的，栽种的，好像一个田地，一个是栽种的。但是你栽种好了以后，你要天天去浇水啊，浇灌。亚伯罗是浇灌，保罗是栽种，这个到处布道建立教会的。但是亚伯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很会带领查经啊，他一讲培灵的时候大家听有味啊，听得有味，他懂得带领查经，懂得培灵。所以亚伯罗是浇灌，保罗说我是栽种的， 但是叫他生长的是谁？是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夸口，保罗算什么？亚保罗算什么？叫他生长的是神，神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的观点来侍奉的话，我们就不会夸口，就不会非我不可。没有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把事工分配的越好，越子好，越仔细越好，派人去担任，总是有的不熟不放心呢、他还没有到程度啊。那么，但是还是要分配，以自己呢最要紧，要以身作则。你把工作分配出去啊，但是你自己要以身作则，你不能够只会口讲。不会动手，一个手指不动的话，那就不能够动眼起来，你自己要以身作则。那么更要紧的，所谓现在我们看一看，一个组织一个管理要好的话，要成功，先有什么？你们读 MBA 的就知道，先有计划。什么叫做计划呢？计划就是预先决定行动的过程。那么我相信李彤就了解，他要把所有行动的过程要写出来，最低限度在他的脑子里面，这一步这一步这一步这一步，要把预先决定行动的过程都有一个仔细的，这个叫做计划。计划，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你怎么带领人去向那个方向走呢？所以你自己先要知道你要往何处去。教会也是这样子，很大的。所以李牧师现在我们喜欢他，过去也在公司里，自己的公司当一个很重要的，他现在也是担起来，那么他带领人，但是他要带领人往何处去，他自己要清楚知道。那不过李牧师就是脾气比较大一点，所以要顺着他，请大家
现在
原谅他，觉得他现在很好了，非常啊，师母说非常好就好了。只要把事工分配的越仔细越好，派人去担任，那么做头的要以身作则，才能够动员起来。还有管理最后的部分呢、要常常审查。要常常审查你所采取的行动啊，是否符合计划。有时候真的会偏离，连太空船它都会偏离航道的话，很危险了，是不是？那么它要控制，它如果有偏离一点点，要把它再拉回来，拉回来，拉回，跑回原来的计划的轨道上。那这个是整个管理，整个管理讲容易了啊，实行起来不简单。那么大家一起同工的时候，彼此切磋许多可以零售的。好，团队侍奉谈何容易？团队越大，学问才干越高的话，合作起来就不容易。刚才讲过了，但是所以我们就要讲究属灵的品质。教会好，我们讲属灵，讲圣经，圣经是这本书是最好的指导。那么我们讲究属灵的品质，不是单单才干而已啊，乃是要懂得属灵的品质，谦卑，追求属灵的成长。你就看见对方虽然意见不同，但是他的心实在是好的，为着教会的好，大家一起来。所以容易破坏团队的精神是什么？有两件小事我要提的。一件，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做看自己过于过高呢？就骄傲嘛，你自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你就看自己过高了。那么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谦卑的人的形态。看别人，我可能是比别人更强，本来就更强的，但是我仍然还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是谦卑。所谓强就是高明，他比我更高明的话，我就，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容易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你认为我是最强的，那么你就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了，是不是？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那么而且看别人要比自己强，你就很容易 跟人家合作。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忽略自己个性中的弱点。没有一个完全人，真的没有一个完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那么在团队侍奉当中，最要学习的，容易看见别人的长处就效法，不是妒忌。如果看见别人的长处而妒忌的话，你就更很难合作了。所以你看见别人的长处你就效法，而且要容易看见自己的短处，那么你就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愿意修剪自己。我问约翰，他有刚刚跟随主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名称是什么？雷子。雷子什么叫做雷啊？打雷的雷。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突然雷声传就醒过来了。雷是会吓坏人的，雷子表明这个约翰的脾气过去是不好的，所以就给他雷子啊，动不动就发脾气的。那么你在团队侍奉当中动不动发脾气，你也受不了了。虽然他的心好的，但是你发脾气你就会伤害到人嘛。那么但是经过以后，他老的时候，他是什么？最有爱心的使徒了。他是最有爱心的，从一个雷子变成一个最有爱心的使徒。这一个过程是侍奉，越侍奉磨练越修剪，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使徒。还有我们说刚刚信主不久，不要太快给他这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不要把属世的价值观带进教会的团队侍奉里面。如果你把属世的价值观也是很好的，但是你属世的价值观还是属世的价值观，那么教会里面有属灵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你把属世的价值观带进教会的团队侍奉中，就容易带来教会的纷乱。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一定要小心啊，刚信主的不要太快赏识他或者称赞他，慢一步无所谓的。人如果有心侍奉，他会。那现在最难的呀，就是有的信徒他很想侍奉，但是他不知道做什么。那么所以这个坐在上面的又要懂得去动眼，你要动眼每一个人，要给他看到他的恩赐是什么，分配他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一层一层，从千夫长跑到百夫长，百夫长跑到五十夫长，五十夫长排到十夫长。我们教会的组织以后大的教会的时候，盼望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的议事会议不是二十几个人，五十个人也可以开，但是你不要一次五十个人，要有分组的去开会，是不是？那么他们在公司里面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不了解，我从年轻到现在只做牧师而已。那么好，谢谢大家，花了不少的时间，有什么问题吗？大家也可以分享。没有的话，请万志宏，我们的教育这事。